很少把爱你的仇敌这个教导放在心里，
所以就好自然咁将爱你嘅仇敌呢个教导放咗入心度。
可是，在911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炸掉之后，
但喺911事件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炸咗之后，
我开始发觉到回教徒的存在。
我开始发觉到回教徒佢哋嘅存在啦。
我也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些恐怖分子要有这种自杀性的行为？
我而家都好好奇，点解佢哋会啲恐怖分子会有呢种自杀式嘅行为咧？
此外，我也发现这个世界也不再像从前一样了。
另外，亦都发觉呢个世界已经唔系同以前一样。
美国跟其他世界的强国都把回教的恐怖分子当作世界的公敌。
美国同埋一啲世界上嘅强国将回教嘅恐怖分子当成世界嘅公敌。
甚至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打仗也是反恐运动的一个延伸。
甚至而家美国喺伊拉克嘅战争亦都系反恐战争嘅一个延伸嚟。
那我现在回头思想神的作为，我才发现说，神他是有智慧的神。
那我而家翻转头嚟谂神嘅作为，我发觉神系一个有智慧嘅神。
如果布希总统反恐的政策是跟伊拉克打战，
如果布希总统佢嘅政策反恐系要同伊拉克去作战，
那我看到神反恐的策略就是要我们基督徒去实行爱你的仇敌这个教导。
而我睇到神嘅就系要我哋基督徒去执行爱你嘅仇敌呢一个咁嘅战略。
这包括了向回教徒传福音，替他们代祷。
其中亦都包括要向回教徒传福音，为佢哋代祷。
甚至支持更多宣教士到回教工厂去传福音。
甚至要支持更多嘅宣教士去到回教徒嘅工厂去传福音。
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来爱回教徒。
也都想同大家分享神点样一步一步咁带领我嚟到回应。
其实我也不是把回教徒当作仇敌来看。
其实我并唔系将回教徒当成一个仇敌来睇。
只是我看到那些包着头巾的回教徒妇女呢，我就是心里怕怕的。
即系我见到嗰啲回教嘅妇女，佢哋用头巾包住个头，我心里就有啲怕。
因为想说，他不一定是恐怖分子啊。
我谂佢唔一定系恐怖分子啫。
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常常为未得之名祷告。
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会上面经常为那些未得之名去祷告。
未得之名主要是那些很多群体没有听过福音。
未得之名就好多那些未听过福音的群体。
那我就发现我怎么老是在替回教徒祷告。
那我发觉，为什么总是为回教徒去祷告呢？
我这样祷告到一个程度，有一个姐妹看着我就说，你以后会跟回教徒宣教。
我祷告到一个程度，有个姐妹就指着我说，你以后你会向回教徒宣教的。
那个姐妹这样讲的时候，我说我才不要。
那个姐妹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不妙。
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为什么会常常替回教徒祷告，是因为75%的未得之名都是回教的族群。
后来我发觉，原来呢在未得之名里面的75%都是回教徒，所以我常常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们神学院如果常常为未得之名祷告，75%的几率我一定会替回教徒祷告。
所以呢，神学院为未得之名祷告的时候，有75%的几率呢，我是会为那些回教徒祷告。
所以我一直在跟神求说，求神差人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
所以我一直向神求神差啲人去佢哋嗰啲人当中去传福音。
祷告到后来，没想到主就变成差我去。
祷告到最后，想唔到原来主系要差我去。
我后来在神学院上了一堂了解回教信仰的课。
后来喺神学院收咗一门了解回教徒信仰嘅一门课。
每次上完课我都非常的生气。
每次上完课我就好嬲，好生气。
因为我发现回教跟基督教有很多共同点啊。
因为我发觉其实回教同基督教有好多嘅共同点嘅。
他们也信一神，也信天堂地狱。
佢哋亦都相信系一神，亦都相信有天堂有地狱。
他们也信天使，也信先知。
佢哋亦都相信有天使有先知。
可是所有跟救恩有关的真理全部被回教的信仰否认。
但所有有关救恩的真理就被回教的教义否认了。
第一，他们相信我们圣经是被篡改过的。
第一，他们说我们的圣经是被人篡改过的，
所以是不值得一信，
所以不值得去相信圣经。
他们相信人是没有原罪，当初亚当犯罪是不小心犯罪。
他们说人是没有原罪的，当初亚当只不过他不小心犯了罪。
他们也不相信 耶稣是神的独生子。
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
甚至觉得 你如果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话，那你一定下地狱。
他们甚至会说，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话，你一定就要落地狱了。
而且他们可兰经上也记录说，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也没有复活。
而且他们的可兰经上面记载说，耶稣并没有被钉十字架，更加没有复活。
我觉得这么讽刺，
我觉得这个很讽刺。
我妈妈曾经说，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
我妈妈曾经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的。
结果我说，怎么可能？基督教我们唯一上 天堂的方法是借着耶稣。
我们基督教教说，我们唯一能够得救上天堂 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那在回教保证你下地狱的方法也是借着耶稣。
但在回教的里面说，你保证你落地狱的也是藉着耶稣基督。
怎么这么两个这么冲突的信仰怎么可能会是一样？
两个这么互相冲突的信仰怎么可能是一样的？
其中至少一定是一个错，不然就两个都错。
其中起码有一个错的，不然就两个都错了。
我在跟很多回教徒交谈之后，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承认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
我跟很多回教徒他们谈过，他们很多人都承认他们并没有永生的盼望。
即使他们很虔诚，一天拜五次，禁食又去麦加朝圣，也没有把握。
但他们很虔诚，他们一天敬拜五次，也去麦加朝圣，但他们没有得救的把握。
而且《可兰经》里面把地狱讲得非常非常的恐怖。
而且《可兰经》里面将地狱描绘得很恐怖。
所以我想说，那些恐怖分子难怪他们要殉道啊。
所以我就觉得难怪那些恐怖分子他们会去殉道。
如果对天堂没有确据，对地狱又很恐惧，那唯一上天堂的方法是替阿拉殉道。
所以他们对天堂 得救没有确据，但去地狱也很恐怖，所以他们唯一的得救方法就是为他们的阿拉去殉道。
那我要是怕地狱怕得要命的话， 我如果是回教徒的话，我可能也会选那一条路。
如果我是一个回教徒，我怕地狱怕到这样的地步，我也都会选这条路。
有些回教国家甚至说，假如你杀了那些从回教背景改信耶稣的人的话，那也保证你上天堂。
有些回教国家甚至说，如果 你杀了那些背叛回教改信耶稣的人，你也都能够上天堂。
回教是有很他们的教导里面实在是有许多可怕的谎言。
确实在回教的教导里面有很多是很可怕的方面的。
所以当我发现我开始对回教徒有负担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害怕了。
所以 当我发觉我自己对回教徒有负担的时候，我心里面开始怕了。
我说，神啊，你不要呼召我去跟回教徒传福音哦。
我向神说，神你不要呼召我向回教徒传福音啦。
所以有一阵子我就干脆不要替他们祷告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干脆不替他们祷告了。
我以为我逃得掉。
我以为我可以逃走。
可是后来我遇见一个回教妇女。
但是后来我碰到一个回教的妇女。
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噩梦。
他告诉我他发了一个恶梦。
这个噩梦提醒我说，神非常的爱回教徒。
这个梦提醒了我，其实神是很爱回教徒的。
假如没有人去跟他们传，神还借着异梦要跟他们显现他自己。
假如没有人向他们传的话，神也会藉着异梦向他们自己去显现的。
这个回教妇女，她名字叫做 Rose。
这个回教的妇女，她叫做 Rose。
她30岁的时候才开始寻求神。
他30岁的时候开始寻求神。
他告诉我们，他一天拜10次。
他话俾我听，一天要敬拜10次。
因为照理来讲，回教徒一天拜5次就够多了。
回教徒佢哋规定一日拜5次已经够多噶啦。
可是他为了要补他30年都没有拜的份，所以他一天拜10次，想要慢慢补。
但佢因为30年以前佢未够拜，未拜够嗰份，佢而家想补翻嚟，所以慢慢去补。
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
但有一晚，他发了一个噩梦。
他梦到他从家里往窗外看。
他梦见他在屋企望个窗口外边。
他外面是阴天，正在下大雨。
外边天阴嘅，落紧大雨。
那雨停了之后，就突然一个大地震。
停咗雨之后，忽然间大地震。
地震之后呢，那个地也裂开了，然后烟啊、火啊，全部冒出来。
地震到个地裂开咗啲烟啊，啲火喺嗰度喺个裂缝度冒出来。
这其实跟《可兰经》上讲的审判日很像。
其实这个情景同《可兰经》上面描绘的审判日有啲都似。
他吓了半死，想说神的审判日到了。
他吓得好差唔多死，他话神嘅审判嘅日子到了。
可是他又从窗口看到旁边有 一群基督徒在外面，
但他从窗口那里看出去，看到有一群基督徒在外面。
他仔细看他们脸，说：哇，他们脸上很有平安啊！
但他看那群基督徒的面上面都很平安的。
可是他自己都吓得要命，
他自己吓得不得了，
他就快点祷告就醒来了。
所以他就立刻要祷告，结果他醒了。
所以他后来遇到基督徒，他就问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会有平安呢？
后来他碰到基督徒的时候，他就会问，他问基督徒：为什么你们会有平安呢？
你们又没有像我们一天拜五次，
你们又不像我们这样一天要敬拜五次。
我们有一个宣教士跟他解释，
有一个宣教士就这样跟他解释：
我们基督徒是因为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基督徒是因为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替我们流血舍身，
耶稣为我们流血舍身。
所以将来审判日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
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是可以坦然无惧的。
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情，
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有多少好事，
是因为我们完全是凭信心接受神的恩典，
而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神的恩典。
这个回教妇女听的都无法了解什么是恩典。
这个回教妇女听了之后，她觉得无法了解什么叫恩典。
可是她灵里非常的饥渴，
但他的灵心灵很饥渴，
他继续的寻求神，
他继续去寻求神。
我们后来发现他耶稣传也看了，也在读圣经。
我发觉他开始看耶稣的传记，也开始读圣经了。
甚至美国电视台礼拜日的那个电视上的那种主日讲道，他也拿来听。
甚至在电视台上面星期日主日的那些电视上面的讲道，他都拿来听拿来看。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很多回教徒属灵上是非常的饥渴，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很多的回教徒他们的属灵上面非常之饥渴的。
我觉得今天如果要传福音的话，假如你看到几个女生在一个角落，
我们今天如果要你传福音，或者你看到几个女生他们在一个角落头那里，
假如有一个女生是戴着这个头巾的话，
如果有一个女仔是蓝咁嘅头巾，
可能就没有人跟她传啦。
可能就冇人会敢同佢传福音。
为什么？这个头巾代表的是恐怖分子。
因为呢个头巾可能代表住系恐怖分子。
这个头巾代表的是回教的激进分子。
呢个头巾代表住佢系回教里边嘅激进分子。
可是我在神面前反省的时候，
但当我在神的面前反省的时候，
当主再来的那一天，
当主再来的那天，
我们能不能拿这个做借口？
我们可不可以就拿这个做借口呢？
我能不能说我没有跟他传是因为他带着这块布？
我能不能说我当时没有传福音给他是因为他拿着这条头巾？
我想主再来的时候我没有借口，
我想主再来的时候我没有这个借口，
我没有借口说我不跟他传是因为我怕那块布所代表的意义。
我没有一个借口可以说我没有跟他传福音，因为我怕这块布所代表的意义。
所以我那时候想顺服，好，那我去跟回教主传福音吧。
所以我那时候就对神说，我顺服，好了，我去向回教徒传福音了。
可是我又跟神讨价还价，
但我还要跟神讨价还价。
我说神啊，你猜我去中国吧，中国的回教徒比较没那么凶狠。
我说神啊，你最好你派差我去中国，中国的回教徒或者没那么凶狠。
可是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使徒行传上面学习的一个心得。
但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在使徒行传里面学到的一个心得。
在分析那个初代教会的发展的时候，
当我去分析初代教会的发展的时候，
我发现使徒行传第一到第七章是在讲耶路撒冷的教会。
我发觉使徒行传一章到七章，佢讲嘅系耶路撒冷嘅教会，
主要是讲到本地宣教。
主要讲嘅就系本地嘅宣教。
后来神借着逼迫，使很多信徒分散到犹大跟撒玛利亚去建立教会。
后来藉住教会受到嘅逼迫，神使到好多信徒分散去到撒玛利亚，去到犹大地。各地分散去。
犹大大致来讲还是同样的文化，可是撒玛利亚就有点像接近的文化。
犹大地可以讲是一个比较相同的文化，但是撒玛利亚来讲就很相反的文化。
那我看到从使徒行传第十章到二十八章，
我看到使徒行传十章到二十八章
都是讲到使徒保罗跨文化的宣教。
他讲的都是使徒保罗的跨文化的宣教。
所以《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超过一半的章节在讲跨文化宣教。
所以《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看到超过一半以上的章节都讲的是跨文化的宣教。
我在只是想，我们今天中国教会若不是当初有人跨文化来中国宣教，今天会有中国教会吗？
我就想当初如果不是有人跨文化来到中国宣教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中国的教会呢？
所以 我跟神求，我们中国教会领受福音的 人家来传福音有两百多年之久、啊、
我向神请求，我们中国领受了人家传给我们福音已经有两百年有多了，
所以我求神 也差中国人学习跨文化到其他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当中。
所以我就向神求，也要差派我们中国人去向那些跨文化的未接触过福音的群体传福音。
其实神对中国教会是有他的呼召的。
其实神对中国教会是有呼召的。
我想我们很多人也听过、把福音传为耶路撒冷的运动。
好多人，我们好多人听过将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场运动。
其实当初回教是借着、丝绸之路从中东传到中国内地。
当初回教是藉着丝绸之路从中东的地方一路传到中国内地的。
所以现在他们是希望借着那个同样的丝绸之路呢，把福音传回中东。
所以现在有人提出藉着这个同样的丝绸之路，我们将福音传回到中东那里。
可是我做了一些、一些学习之后，我发现一个新的、了解。
但我经过一段学习之后，我有一个新的了解。
因为当今的东南亚是回教徒很多的地方。
因为现在东南亚地区是回教徒很多的一个地区。
所以其实丝绸之路不但有陆航也有海航。
所以丝绸之路不单只有陆上的丝绸之路，也有海上的丝绸之路。
从前的丝绸之路、也有回教也是借着丝绸之路从中东那边的海岸经过印度然后到中南亚，而且跟中国都有做生意过。
当初的回教也是从中东经过海上印度东南亚一路来到中国，也是这样的途径传播的。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福音借着丝绸之路传为耶路撒冷的话，我们应该也把东南亚跟南亚洲算进去。
所以如果我们讲这个丝绸之路将福音传回中东的话，我们都将东南亚包括在内。
我也看见另外一个统计的数字。
我也有看到另一个统计数字。
南亚跟东南亚的回教徒加起来超过全世界回教徒的 50%。
南亚和东南亚的回教徒加起上来，他们超过全世界的回教徒的50%。
所以我说神啊，你把这么多回华侨放在东南亚，是不是你也有你的心意呢？
所以我问神，你将这么多的华侨放在东南亚，是不是有你的心意在里面呢？
我到印尼跟菲律宾短宣的时候有一个感受。
当我去印尼去菲律宾短宣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
华侨其实很出名的。
华侨在那里很出名的。
大家对华侨是又爱又恨。
大家对华侨又爱又恨。
因为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会赚钱。
爱是因为他们很会赚钱。
恨是觉得他们有钱，所以他们嫉妒他们。
恨是因为他们有钱，所以妒忌他们。
东南亚的华侨其实也是福音工厂，因为他们大致上也是佛教徒。
东南亚华侨本身也是福音工厂，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信佛教。
可是因为很多宣教士的努力，其实也开始有很多华侨的中国教会。
由于不少宣教士在那里努力，现在也开始有些、华人的基督教教会在那
里。我也、求大家祷告，让华侨中国教会能够担起向东南亚回教徒宣教的这个责任。
也请大家代祷、求那里的东南亚那里的华人基督教教会也能够负担起那里的传福音的责任。
我为什么一直提到东南亚呢？
我为什么一直要提东南亚呢？
因为我去过菲律宾的苏门答腊岛短宣过。
因为去过菲律宾，去过苏门答腊岛，去过那里短宣。
我那次短宣回来半年后，东南亚的海啸就发生了。
我那次回来之后，隔了半年，那场大海啸就发生。
海啸发生之后，我心里非常的伤痛。
海啸之后，我心里面很伤痛。
因为我那时候在印尼的时候，很多人我跟我谈话的人那时候都被海啸淹死。
因为在印尼短宣的时候同我谈过偈的很多人就在那场海啸度丧失了生命，
而且那时候因为语言的不通，所以没办法好好的跟他们传福音。
当时短宣的时候由于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没办法好好地向他们传福音。
我心里感到难过，因为这个世界竟然还有人没有信耶稣，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就死了。
我心里很难过，因为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还是因为没机会听过耶稣的福音就死了。
我记得我问过印尼的一个太太说，你没有听过耶稣啊？她说没，完全没听过。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一个印尼的太太，问她你有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她说从来没听过。
所以东南亚海啸之后，我就跟神求说，主啊，
所以东南亚这场海啸之后，我就向神求，我说主啊，
传福音这个事情实在太紧迫了，求你差我出去。
传福音这件事真的太过紧迫了，就求你差我去了。
所以我就参加了一个国际宣道会，
所以我参加了一个国际宣道会。
在这国际宣道会，我看到在菲律宾有两个单身的宣教士已经服侍在菲律宾服侍了20年。
我看到国际宣道会里面有两个单身的宣教士在菲律宾，我们已经服侍了20年。
而且他是在菲律宾南部的回教区。
他是在菲律宾南部的回教徒里面服侍。
那我就想说，菲律宾那么多护士，就差他们几个护士过去帮忙不就好了？
咁我就谂，菲律宾咁多护士，就差几个护士落去嗰度南边度帮忙就得咯。
问题是菲律宾北部的天主教徒跟南部的回教徒已经打了几百年的仗。
问题系佢哋菲律宾北部嘅系天主教教徒，同南部嘅回教徒佢哋几百年一直系打仗。
所以他们宁愿把他们的宣教士送到中东，也不想送到南部的回教区。
所以佢哋宁愿将佢哋宣教士派到去中东，都唔会派去自己南部嗰度嘅。
所以当我在祷告是不是要去跟他们一起服侍的时候，
所以当我祷告我到底要不要去跟他们一起服侍的时候，
神让我看到他已经在那边动工了。
神给我看到神已经在那里开始动工了。
我去年去那边跟他们相处6个星期的时候，
去年我去那里跟他们相处了6个星期，
我发现他们那边有一个慈善机构想要到这个回教区做社区健康的服事。
我发觉那里有一个慈善机构想去到南部这个社区做个健康方面的服事。
可是这个慈善机构呢不喜欢我们这两个宣教士。
但这个慈善机构呢他就不喜欢那里那两个已经在这里的宣教士。
所以这个慈善机构的主办人就跟这个回教徒的卫生局长讲。
所以这个慈善机构的主办人就跟当地南部的卫生局的局长讲，
说你不要理那两个宣教士，
你不要理那两个宣教士，
我们有几万块的资金，你跟我们合作，
我们有几万元的资金，你跟我们合作啦。
可是这个回教局的卫生局局长说，我不稀罕你的钱。
但是这个回教的卫生局局长说，我不稀罕你的钱，
因为有钱你就可以来这边为所妄为啊。
你以为你有钱就可以来指手指脚啊？
这两个宣教士我宁愿信任他们，
这两个宣教士我宁愿我信任他们，
因为他们凭爱心在我们当中服侍了20年。
因为他凭着爱心在我们当中已经服侍了20年。
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是回教世界，在回教世界，
我发觉在回教的世界里面，
去哪里找到这种工厂，
去哪里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工厂呢？
竟然有回教的领袖愿意支持宣教士在他们的地方，
竟然他们回教的领袖愿意支持基督教的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服侍。
所以我跟神祷告说，是的，我愿意到那里。
所以我向神祷告，神我愿意去那里。
我很简单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讲到我问了一个宣教士一个问题。
我就简单地讲，我问到一个宣教士一个问题。
因为他这个宣教士在土耳其服侍了22年。
这个宣教士呢，他在土耳其服侍了20几年。
我问他说，我要讲说爱我们的仇敌。
我就问他说，我要讲到，我要准备一场，边讲到是说爱我的仇敌。
请他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就请他给一些建议我。
他说其实爱的相反不是恨，
他说其实爱的相反并不是恨，
而是 apathy 就是冷淡的意思。
而是 apathy， 即系话冷淡咁嘅意思。
所以很多人说啊，只要我不恨回教徒，我就不错了。
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不恨回教徒就不错了。
可是当我们看见回教世界明显的需要的时候，
但我哋睇到回教世界里面有明显嘅需要嘅时候，
而我们又漠不关心，
我哋却系漠不关心，
我们的爱就不够，
我哋嘅爱就系唔够啦。
马太福音5:44-46是有说，
马太福音44-46咁讲，
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所以我也求大家为让神兴起更多人啊，为回教徒信主而祷告。
所以我亦都求大家祷告神兴起更多嘅人去为回教徒信主祷告。
而且经文也讲，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经文都话，如果你们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我们中国人爱中国人是应该的。
我哋中国人爱中国人呢个应该噶。
中国人跟中国人传福音是应该的。
我哋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系应该噶。
中国人跟回教徒传福音的话，
那中国人向回教徒传福音呢？
我相信那不信的人就要看到神的大能。
我相信那些不信的人从当中就会看到神的大能在这里。
马太福音5:最后一节讲到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马太福音5:最后一节讲到，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这里的完全不是说你道德上所有都非常完全。
这里的完全并不是说你要在道德上一切都很完全。
因为这句话的前面一句是在讲爱。
因为这句话它前面的上文讲到爱。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爱的完全。
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的爱完全。
所以我的祷告是说，求主帮助我们不只爱自己。
所以我的祷告说，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爱自己，
也不只爱自己中国人，
也不单单是爱我们中国人，
也爱人见人怕的回教徒，
也都见到人，也都爱那些人见人怕的那些回教徒，
甚至愿意花时间替他们祷告，
甚至我们愿意花时间为他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神，
亲爱的天父神，
我们自己，我们本为罪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本来是罪人的时候，
我们曾经是你的仇敌，
我们曾经是你的仇敌。
今天凭着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
今天凭着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得以借着主耶稣与你和好，
我们得以借着主耶稣与你和好，
经历你完完全全的爱，
经历到你完完全全的爱。
主啊，求你到如今，
主啊，求你到如今，
使我爱那敌对你的人，
使到我能够爱那些敌对你的人，
替他们代祷，
替他们代祷，
使他们能够跟我一样领受你的恩典，
使到他们都跟我一样能够领受你的恩典。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爱的完全，
主，求你帮助我们爱得完全，
像你一样，
好像你一样，
所以我们才配称为你的子女，
所以我们才能配称为你的子女。
求你祝福我们中国教会，
求你祝福我们中国教会，
当你再来的那一日，
当你再来那一日，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说，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说，
主啊，
主啊，
我们爱得完全，
我们爱得完全，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之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